南山绿，在家蓓蓝，别行边。各位居士，讲师，大家午安。请翻开《别行篇》的表解版第76页，表解版第76页。我们上次谈到离诸非法的部分，在第二章受生实物讲到第二节约缘开的部分还有两段还没有谈完在76页表解版76页的最后两段树状结构的最后两段多论那里，我们把这两行大家念一次请合掌。多论云：能损者与之，有益者不合，即是污家。若彼此知法，如律亦得。好，请放掌。今天没有带表解版的学员请举手。没有带表解版，没有关系就看着投影有多的吗就大家发一本因为有时候投影机上面有一点字体不是很好还在研究改进中有时候就跑掉了变成 PDF 的话是比较好可是这个调整的方式好像不是很不是很熟悉所以呢我还是换回来我们的Word 版的方式来说明会比较好但是字体也是不是很好调后面看得到吗投影机看得到吗看不到就看一下我们的表解版这里约开缘的部分呢我们谈到第二部分隐觉跟通上律域前面我们讲到明用分际就是说明这个开源的这个分明它的界限在哪里到底生时开源到什么程度那融通的列出五种人那最后呢我们再谈到引出萨婆多论的文来决断这件事情这个出家在家人到寺院里面呢这个使用这个饮食的话萨婆多论有一个最后的决断这句话比较简单就是总结呢就是会损害到得到饮食的人的话更正就是说会损害我们寺院的运作的人呢就应该给但是普通的檀悦呢懂得佛法的檀悦呢 会对寺院有利益的呢，我们就给他饮食，就是不合佛法，这样子就是乌家。总之就是彼此谈悦跟出家的僧人都懂得佛法的话，就不要给，因为这样是乌家的行为。但是对于不懂得佛法的外人，我们还是要给，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例子，我也有一个，虽然也有一个经验，一些不懂得规矩的，不懂得佛法，甚至不懂得世间规矩的人呢，不仅在寺院里面，甚至到一般的道教的道观，有的人呢，仗着自己是以前是立法委员，不要讲出他的名字，他呢到道观里面呢，他仍然想要到处占便宜，说话要占上风，饮食也是如此。说你们有吃水饺，怎么我没有吃水饺？我也碰过这个例子，在两三年前也碰过，所以呢，这种人呢不懂佛法，但是呢，你对他不好的话，他会来讥嫌你，来骂你，甚至来用政治力量来破坏你。这种人我们就对他客气一点，还是要给他，但是懂佛法的谈悦，懂佛法的在家人，我们还是要跟他讲，不要拿，不要用饮食，最后呢，我们看到宣祖呢，再把它汇通，上面的时诵律跟升起律等等呢的意思，说出这句话：若彼此如法，如律亦得，就是在家人、出家人彼此都知道，律上怎么规定的。那彼此都知道出家人的本分跟在家人的本分的话，就要如同律升起律所说的来用斋。那一般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要懂得人情世故，戒律是活的，知道开源在哪里，有时候也不要太不通人情世故，譬如说，我们上次讲过的居士远到从台北原来，到那个，陈毅法师就提到说到绿，到南部的净律学佛院，那来这个供养僧众来做事，那中午啦，到了后他们临时没有准备便当，那方便给他们饮用，使用饮食，让他们做做事之后，扫扫地再给他饮食呢，这也是可以的，也不要这样不通情理，要活用这个戒律。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乌家，我们开始来谈到第三小节乌家。什么叫做乌家？宣祖在这个行识钞里面就引了多论萨婆多论呢的文来说明乌家的意思，有哪些过犯，应该如何 还有开源的部分再来仔细来讨论。好，我们把第一段念一次啊，请合掌。比丘凡有所求，若以种种信思物，为三宝自身自一切，而与大乘俗人等皆名乌家。请放掌。简单的说，就是第一段把乌家的定义说出来。大家所发的这个表解版里面没有灵芝律师的科判大家可以抄一下科判有五个科判。第一段是废乱正业我们刚刚谈的就是废乱正业不要急着抄哈。你要稍慢慢抄也可以，不要紧张哈。我们还会再发给大家会再 email 给大家好，有五个部分再把它加上去。第一段呢，就是废乱正业，就是比丘凡有所求。这里讲着比丘这里也包含了在家，更正，也包含了出家的其他五众凡已有所希求的心理呢这样子呢，若以种种的信心的居士所布施的物品呢，为了三宝这些公事，乃至于一些私事就自身就指私事方面自身乃至一切善恶的事情呢，这样子送给大臣还有俗人等等呢，就名为乌家。因为呢，因为出家人呢要有所希求，希望从居士身上来得到东西，这种心态呢来送给居士东西本身就不清净所以呢佛就不允许这样子的行为这叫做乌家不过再强调一点后面会谈到师长有时候送给我们东西呢你还是要接受，我们不要矫枉过正，后面还会提到一般的比较大和尚比较清净的持律的法师呢比较没有问题的法师呢，送给你一些东西呢是要跟大家结缘，他一定有经过正常的一个结魔仪式是如法的不会随便给的，所以呢要应当要把它接受下来后面还有一段萨婆多问的文呢我们看一下补充的讲义这一段何以故凡出家人无为无欲，清净自守以修道为心，若为俗人信实往来，废乱正业非出离故这个出家人 要修这个无为法，少欲诸居，少欲知足，无所欲求，这样子来清净的来自己持守戒法，以修道为重心若为了俗人呢信使呢，是指这个送东西给俗人呢的意思这样往来彼此呢，这样就废乱的正式的道业并不是一种出离修出离法的出家人所应该做的这个呢，因此这个缘故，所以不可以送给出家人东西。好，继续我们看到原文直接消文第二段破平平等心由以信施所送给这个信心居士送的东西呢，送给白衣的缘故，这样子呢来讨好白衣就是一种破坏俗人对其他出家人平等的好心。所谓的前人就是指前面讲的俗人的意思这样子对于僧人来讲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居士看到有发东西给我的呢，这种得到东西的状况呢，对这些僧人就会欢喜爱要。相反的呢，没有送东西的不得物者不得物的话没有送东西给居士俗人的僧人呢，纵使他是非常的贤善，是一种纵使他是贤善的比丘，俗人呢就不会对他产生爱敬的心。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会失去俗人深厚的福田这样就会有这个过失因此僧人呢不能够用不能送给白衣东西因为会破坏这个平等的心，破坏在家人呢平等对待僧人的心这是第二个原因再过来看到第三个原因，我们翻到78页，叫做道乱佛法如此呢又会颠倒错乱佛法的缘故凡在家的俗人呢，常常对于三宝的境界呢不施护持，是为了要来求这个清净的福田甚至在家的俗人呢他会对于自己的东西呢难舍能舍，这样来种善根，没钱的时候甚至锦衣缩衣减食呢来护持三宝甚至有一个例子一个以前有个历史上有这个女居士割肉来供生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例子难舍能舍，这样子得到的 共生的物品呢，今天呢，反而出家人拿了这个信心居士的所布施的东西呢，反过来来馈赠给白衣，正位白衣，这个破音字位，对不起，我这个没有，要把这个抄到了放在补充讲义啊，位，这个宜的破音字叫做位啊，有好像有四种发音啊，赠送的意思就是就位正位白衣。那这样子呢，俗人反于出家人的住所呢，就会一到寺院就想到要来拿东西希望拿到东西，这样子的话就会跟前面讲过的这个损毁三规，愿离三宝会产生这样子的结果，就对在家人不好这是第三个原因，会道乱佛法。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迎福无益假若以少出家人以少许的物品来赠送白衣的话虽然呢做了七宝塔盖了这个七宝的塔，这样种种的庄严来照例金色犹如奇环金色，乃至用四世供养一切的圣众一切大阿罗汉满颜菩提的东西来供养一切大阿罗汉这样子的福报远不如呢静坐修止观然后清净的持守戒律这样才是供养真实的法身我们引这个经上的记在净土城中有这一句常见的一个记诵叫做若人静坐一息于圣照河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就是这个意思。宁可呢我们好好的修止观比得上呢做很多功德来造宝塔，因为宝塔有毁坏的一天但是我们一念的静心呢成正觉更是重要。好，因为呢我们虽然修了世间的广大的善法但是呢因为有过失结果呢我们的福修到了福但是也有罪，结果呢就福罪福双感结果呢两种都有，那我们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甚至一种情况就是堕到三恶道，但是呢有福报，像譬如说变成土地公然后呢 常常有人供养你啊，或甚至呢一只很漂亮的狗啊，但是呢很漂亮的狗呢，这个玩具狗啊，大家看了都非常喜欢哦，给它很多食物，对它很都非常的呵护，可是呢是一个狗身啊，会有这种果报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有过失来迎福啊，这是净土的寄送所提醒我们的啊，这个寄送啊，有的经典呢是讲一念净心是菩提啊，有的是讲静坐一须臾啊，若人静坐一须臾啊，不同的经典写的第一句写的不一样啊，它的意思也差不多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不要有过失啊。那前面讲过讲到这四种呢啊，这四种呢，第一种跟第四种，第一种跟第四种呢是属于损伤自己的部分啊，第二种跟第三种呢是损害他人的部分啊，分为这四段。再过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有缘开语啊，翻到78页倒数的第四行啊，世超又云啊，这一段就是有缘开语啊，就是四分律呢在不犯里面呢，不犯就是指开缘呐 啊律典常常都用这句话，不犯啊，就是开源的意思啊。有七种人啊，拿东西送给他啊，不会犯盗戒啊。那七种人呢啊，第一种就是父亲啊，第二种母亲啊，拿自己的东西送给熟人呢，包括这七种啊，父母亲啊，或是病人，或是七岁以下的小孩子还有呢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呢被关到监牢里面的这个的人呢乃至于呢寺中做客啊，这是指呢到寺里面呢来上课的老师啦 我们像譬如说佛学院呢请一些老师到寺院里面上课，譬如说上一些语言的课啊，出家人呢没有这个在家人那么专业，请他来上，或是别的课程呢给他钟点费啊，这用公家的钱给他，这个还是应该的，也没有犯啊。所以大家假如有这个机会啊，到寺院里面啊上课，给钟点费，拿是不犯的，应该的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曾经寺院里面有的老师看得起我呢。看着几学人呢去上那个儿童班的这个简短的一个讲演开示呢那时候也刚学佛法不太懂，不敢拿现在懂了以后慢慢就懂了，就知道说可以拿啊，不要害怕啊。但是呢我们补充说明一点，就是这个洪公呢在又提到呢弘一大师啊，说这个父母啊这方面呢也要注意父母亲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父母亲要非常的穷， 你才可以给他啊，而且要给他三归一啊，这样才可以布施给他，而且是拿自己的东西给他啊，不是拿公家的钱哦啊。像前面说父母亲啊、病人啊，或是在监狱里面的人啊，那样拿自己的东西、拿自己的钱啊，这个是属于比较私事的啊。不可以拿公家的钱拿来布施，以上六种啊，要用自己的钱啊，出家人来用自己的钱去啊布施啊啊，所以到这里呢，我们的一个结论呢啊，出家人的师父啊，出家师父送给我们东西要不要拿啊，要有知道分寸啊啊，假如是啊，正常的状况的话，就委婉的不要拿啊，除非是很多人啊一起到寺院啊，大寺院的一个善知识啊，有正见的啊，持戒清净的啊等等的法师呢，给我们跟结缘呢啊才拿啊，其他就。啊，觉得他们运作寺院运作不是很如法的话，你知道的话就尽量就跟他委婉的说不要拿啊，啊，再不然呢啊，要懂得人情世故啊，不要就到寺院说哎，这样不如法怎么样啊，讲一大堆啊，嗯，让出家人觉得说哎，奇怪，你比我更懂啊，啊，在家人比出家人还更懂戒律啊，啊。那这样会，他会产生烦恼，啊啊，假如懂的话，他啊点点啊，但是他假如觉得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呢？啊，他就哎不太好啊。我们这个人情世故也不要破坏啊，就啊他硬要给你，我们就拿，然后呢啊你把它计价一下，看多少钱。啊，再把它丢到功德箱里面去，你这样就不会损福，啊，这样知道吗？啊，好，再过来我们看到第三章，啊啊，到底可不可以来责罚出家众，在家人可不可以指责出家人的过失呢？啊啊，我们再来。这一章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啊，有可以的地方也有不可以的地方，为什么啊？第一个呢啊，个别的引出啊经典呢来说明啊，分为两小节。第二个呢要啊宣主把它汇通啊，都是通通可以。那为什么通通可以呢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小节啊，别列的部分啊，再分为两项啊，第一项就是啊，劝导俗人呢 啊普遍的要恭敬守护出家众啊，心态是这样子。那有的状况呢，要委婉的呢来制罚僧人啊，那什么人才有资格呢？等一下再来讨论啊。那怎样来恭敬护持出家人呢？啊，我们把它分为两类，对于持戒的怎么做？啊，对于破戒的怎么做？啊，翻到80页，我们看到表解的部分。啊，第一种啊，对于持戒清净的。这里面通通是引十轮经大方广十轮经里面的文说到若诸比丘护持佛戒的人呢护持佛戒的话呢非常的清净，那天人 啊，会来供养。所以呢，我们俗人呢，不应该啊，不清楚他的修行，就来随便的指责，来处罚他，啊，那相反的破戒怎么办？啊，当然不是只破那个啊众戒了哈，破众戒要怎么对付啊？什么态度啊？我们再来讨论。第一种呢，约着果报来劝勉啊，分为五个小部分啊。啊，第一个呢，先要鉴别，要除去啊如法的部分啊啊，说到啊，要除去多闻跟持戒的部分啊，这些法师呢啊，他有功德，不应该处罚啊，所以这当然啊不应该这样做。啊、那破戒的人呢啊，破戒的比丘也是不应该责罚。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它尚有两种功能啊，第一种功能呢啊，就是它会现出家相啊，虽然他破戒了啊，但是还有其他戒还是守得很好，他的威仪也还是有功能的啊，值得大家尊敬啊。仍然呢，我们看到这些啊出家的比丘呢啊，他仍然能够开示啊，虽然他破戒了，但是他没有破见啊，他还有开示的功能，他会开示天龙八部啊，然后呢，他的有隐藏的涅槃的功德呢啊，在啊恒常在他的身上八世田中啊，这个生相里面呢，还是有功能、有功德的啊。虽然潜藏住了啊啊，潜伏、隐藏不明显，但是啊，它还是有功能的啊。第三点，因此呢，我们要劝导俗人要恭敬啊出家。这些破戒的出家人仍然要恭敬啊，应该怎么恭敬呢？啊，当作十种的圣想啊，这个十论经还有提到十种啊啊，破戒的比丘要当作真佛来想，愚痴的比丘啊当作智慧来想等等。啊，善乱的比丘做禅定想啊，等等啊，这样子啊，简单说就是真佛来观想，乃至于要还是要顶礼，要礼生足啊，要十礼来敬礼比丘的僧足啊，这是第三种状况啊，第三种这个第三种部分啊，要观想啊，他是佛啊，去观想他啊，我们才能够得到功德啊。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